这岁平安。我听过一个故事，那个故事说，有一只狐狸接受了一个鹌鹑这个母鸟的请求。它的请求是什么呢？因为狐狸呢经常会出来吃这些小鸟，因为它们还不会飞。那么它来跟这个狐狸请求的时候，这鹌鹑的妈妈就讲了这句话。她说：“请你不要吃我的孩子，我这两个孩子是我唯一的东西，请你不要吃他们。”那么言辞恳切，这狐狸就答应她了。她说：“你孩子长什么样子呢？我可以不吃他呢？”她说：“我孩子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所以呢，你看了你一定不会错过的。你看那个漂亮就不吃了。”后来有一天他回家的以后呢，他发现了孩子被吃了，他就回来呢就找这个狐狸算账。你这个你呀、不守信，你不说不吃吗？他说我没有吃啊。他说你把孩子吃了。他说我没有，我就吃了两只很丑的小鸟啊。你们听到没有？所以你今天等一下看的不要 surprise，因为那是 parents bias， 你的孩子一定比我们家的漂亮。你知道我这几天来跟你们在一起也很有意思，虽然是事隔十几年再回来啊，我上一次来的时间是2005年，那么我现在是2016年，11年我们各碰前程哈、然后我们在那里为神来做工。我回来看见弟兄姊妹，我是心里很高兴。那么我这几天我给你们定个题目，当赵涵来跟我讲的时候，他说牧师我们需要题目啊，我现在忙得很呢、我说好吧，那就讲真善美或是宗教科学与人生吧。他们就你们叫我选个题目，他说科学宗教人生比较合适我们哈。我说好，那就讲这一个。所以我就按照规定呢，第一天我就讲了科学的部分。那个部分是讲什么呢？理性跟信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用理性是可以揣摩而得的，不是完全不可知的。但是呢，上帝的救恩是智慧不无法明白的，所以你必须容纳你的智慧的里面去揣摩上帝存在的可能。但是你不要把上帝的救恩摸清楚，大概不可能。因为圣经已经说了，到十字架的道理呢，在不信的人是愚拙的，在信的人是神的大能。你注意听，这个大能不是怎么样，不是智慧。这个信仰的本身呢，是经过经历的，不是经过你头脑想通的。我想北美我们大概都知道这样一个问题，北美的这些信徒都很聪明，对不对？那一本神系统神学多简单啊，对不对？一个礼拜就读完了，你还可以马上抓住牧师什么地方讲错，你可以把各派各论都分得清清楚楚，可是对你的生命完全没有帮助，有没有？只有增加骄傲而已。后来我读了圣经啊，我就发现一个事实，那个事实是说，神学很懂的神学家在天上没有特别的赏赐。我读了一下，我是发现什么事情在神国面前会有赏赐呢？是拿一杯水给最小弟兄吃，是在监狱里面去看他，生病的时候你看他，你饿了，你的抽屉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这些人不得奖赏。对于那些会讲道的圣经怎么评论他呢？你不要做多人的师父，恐怕受更重的审判。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呢，在理性的里面，理性史最终要带进来是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二堂讲到什么呢？既然有一位神存在，那我怎么知道你的神是真的？我们怎么来答辩一个事情？你怎么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你怎么知道你所信是真的？你敢说别人的信仰都是错的吗？所以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昨天我是很紧张，因为我的东西其实很多没有讲，但是我就拼老命把我该讲的地方，在你有给我有限的时间里面赶快的把它讲完。实际上我讲的东西也很简单，耶稣基督为什么是唯一的道路， 因为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为我们罪死，没有一个教主从死里复活的。到底耶稣基督有没有从死里复活，也不会影响一个宗教的存在。穆罕默德死了，释迦牟尼死了，佛教存在，回教存在，基督徒为什么要自己打嘴巴说耶稣就从死里复活呢？可是保罗却说，耶稣基督若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比众人更可怜，我们比众人没有什么盼望。基督徒的信仰的最根基点是什么？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我已经把死海古卷都给你们看了，我已经把所有东西告诉你们，说这是个历史的证据，这不是一个宗教人士所带出来的一些传说，不是这一码事情。做一个科学家，我勉强可以称为一个科学家嘛，哈，好歹当过教授嘛，哈，我们大概不会笨到被骗到糊里糊涂的，我们也用理性在做我们的信仰，我们揣摩，我们研究，我们发现，我们无可推诿。科学家的特质是什么呢？只要是真理，我们就福音在真理的底下，我们不用情绪来搅动我们的宗教的感情。我必须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确凿的证据，他是又真又活神。但讲了这些完了以后，我们基本再下来就必须要思考的一个事情是，那又怎么样呢？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耶稣基督曾经讲过这一句话，他说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到生命的光。我们很注重我们的救恩的真理，但是你要把圣经仔细的读一读的时候，你发现一个真理是很有意思，是值得基督徒们都思考的。我们常常记得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我们讲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会都会背到这里，对不对？可是我们比较少背的是下一节，我们原来手中的工作有没有在基督也许造成了，为要叫我们怎么样行善，最后所达到的是生活。我从来就不相信一位基督徒他真正信了耶稣以后他生活不改变，不改变的基督徒我经常会开始怀疑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因为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假如你在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还是一样的同居，你还是一样的淫乱，你还是不能离开，我开始怀疑你的信仰。我的道友说是很严厉的，所以在我教会听我讲道的时候很多是如坐针毡啊，这是我讲道的特点。因为我是个直言的人，我不拐歪子的人啊，我心里常常有随时失去牧师工作的人，什么意思了？我常常有这种想法，我想说假如不行那就没有主啊，我到时候只做一件事情，把鞋子拿起来剁剁灰。这次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哈，我就走了。但今天我想跟你们讲，在这生活里面到底基督徒的生活是怎样子呢？圣经的精节就是什么呢？我给那个题目叫做两个人生，两个人生。那么这两个人生这个经文你看到这两个，我实在找不到好的，我这一次图还有一点点表达性，有一堆的金鱼在一个鱼缸里面，有一只金鱼怎么样，他不想那个鱼缸，他要跳出来，他想过另外一种人生。那么圣经的里面呢就讲了这个经文，我们看一下这段圣经哈，我们把它读一下哈。这诗篇第十七篇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诗篇第十七篇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这一段圣经大卫写这段圣经的时候带给我们了很多的思想啊。他是这样写的，他说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事实上原文叫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的婴孩。那么他讲另外一个人生，他说至于我呢，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他 他讲到什么事情呢？他讲到说有两个心满意足，一个心满意足我们都可以认同的，那个心满意足就是我们所要的所有的东西、我们有财宝，我们的肚腹充满，我们有儿女，而且要财宝多到个地步呢，把剩下来留给你的孩童啊，你的孩子，你就心满意足啊。这是我们在这个财富上面，我们希望我们有个要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这样到一个地步呢。但是当然也有人讲不同的话哈，有人讲说，其实人生的两大悲剧是什么呢？第一大悲剧就是说，你要死的时候，你钱还没用完；第二大悲剧是什么呢？你还没有死的时候，钱已经用完了。啊，他说这是两大悲剧哈，啊，这种人是已经参悟过的人所讲的话哈，啊，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观念，跟这个有点像，一群鱼在这里游，可是却有一只想要跳离开那里，啊，他想要知道到底这个生活是跟世人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我记得我小时候曾经看了一个小故事啊，这故事我记得很清楚啊，我就常常有时候跟大家分享，我说那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讲到说在一个鱼塘里面有两只蝌蚪，他们两个在对话，一个参加退休会回来的蝌蚪啊，一个去参加那个抓虫研习会回来的蝌蚪啊，一个叫做小明，一个叫小华哈。那么这小明呢是刚刚参加这个退休会回来的，这小华是参加那个抓虫研习会回来的，两个好朋友就在见面啊。那小华就去发言了，哎呀，我这次去真有得着。他说为什么得着呢？原来我们以前那个有一种虫抓不到，原来我们摆动的系数错了哈，应该是怎样摆怎样摆，水流怎么样，我们还要算水流的方向才能抓到那个鱼啊，抓到那个虫。哎，以前我们难怪我们抓不到，你看我抓给你看，马上 demonstrate 哈，你看以前都抓不到对不对？你看水流来了，咔咔咔咔，啊，分一支给他哈。哇，那个小明就很佩服，哇，好啊，这个好，这个新的 new development， 而且是 MIT 发明的嘛，哈，啊，出来研究出来，哦，这个数学公式很好，啊，他说你呢？你说我小华就讲了一句话，对，这个尾巴很好，不过听说哈，有一天我们尾巴都会掉的，你懂我意思吗？这尾巴你怎么摆都没用的哈，听说尾巴有人都会掉的，我们会到了一个地方去，那地方听说有绿草。还有花，还有蝴蝶，那个小明一听，那小华一听说天方夜谭啊，未知蝌蚪焉知青蛙，他们两个就不欢而散了哈，因为他们谈了两个不同人生，他们不同的方向啊，在谈论人生，你做个方向哈，尤其我们这种，我大概快是近老年和中年，我也不太知道了哈啊。你知道很多人到中年的时候对一生都会有反省，你们同意吧？你说有你，我知道你们现在在想，那我已经过中年了，我有些人说我还不到中年呢，啊，我才刚上大学，什么中年啊？不过中年的定义不是这样定的嘛哈，你没有看过赵宁的写那本书叫男人四十一枝花，四十岁是一枝花哈，他就讲了这么几个过程，他中年是怎么定义的呢？他说假如你这个人呢，你唱流行歌曲别人都听不懂，你就在中年了。你现在还在唱不了情哈，一边洗澡唱那就不知道你在唱什么。第二个就假如你的领带呢打开衣橱呢宽的到细的都有，你也在中年了。第三个是什么呢？你看球比打球有兴趣，你一定是在中年了。那再来一个是什么呢？你拼命吃花生不长青春痘，你也在中年了。那最后一个他讲什么呢？他说每次看到个新朋友就想个老朋友，你也在中年了。你看中年的特点是什么呢？对人生有思考。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觉得中年应该是有一个人讲，他说一个人的一生呢啊，十岁是出场的时候，对不对？不，一岁是出场，零岁生出来是出场的，那十岁就成长，到二十岁呢，二十岁他就彷徨，对不对？你来美国留学，要读哪一科都不知道，有没有？要教哪一个也不知道哈，到底要做什么也不知道，哎呀，很彷徨哈，很彷徨，每天唉声叹气的哈啊。可到三十岁的时候呢，你基本就定向了。你要跑哪一路已经知道了哈， 就到第四十岁了以后呢，你就开始打拼，有没有？啊，四十岁就拼拼拼啊，要赚钱啊，要什么 啊叫你服侍说没时间了、啊、哈，啊啊，没恩赐，没时间，要祷告，有没有？好熟悉嘛哈，啊，这个都很熟悉。然后大家这样说来拼哈、啊，等到五十岁的时候呢，拼也拼累的哈，发现你无论怎么升，上面有个 glass ceiling 嘛哈，或是 bamboo ceiling， whatever you want to say it，OK，、okay、你就发现升不上去了，你就开始回望了哈。到六十岁也坐累了。怎么爬也爬不上去，你就会告老还乡嘛，对不对？七十岁怎么办呢？以前都不服侍，七十岁想服侍，人家不让你服侍，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只好搓搓麻将了。那八十岁呢？那就晒晒太阳。嗯，那九十岁呢？就躺在床上。那一百岁呢？就挂在墙上，对不对？这人生就是这样，一下时间就过去了，就是我们常讲的一生哈，一生就过去了。所以你在看这个一生里面哈，其实他这边讲到两个，其实两个生命，两个心满意足，一个心满意足是指到怎么样？你是走一个世人的道路，那道路所讲的是一个他的一生是怎样的一生来做描绘呢？那一生其实就是他的一生。那个身体就身体的身，这个身体过去了就没有再没有意义了。所以一个人呢，现在我的朋友给我寄的每次寄的都是排毒餐了哈。我在想，人生活了这么久哈，存钱存到现在，这个不能吃，那不能吃，我就想起圣经的话出来，人生最强的莫过于吃喝日光之下所得的嘛，对不对？既然日光所得的都不能吃，那人生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啊，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每次我吃东西，师母那个学营养在旁边看着我。啊 ，too much starch is too much starch 啊。你喝点汽水，它 sugar 哈、啊。啊，你吃点肉，它 fat。我说你的植物里面就几个而已，一个叫做 starch， 一个叫 fat 哈、啊，一个叫做 protein 哈、啊。啊，你分来分去哈、啊，就是这几样东西，好像那个东西没有什么回锅肉三杯鸡的意义在里面哈。啊，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那你太太这很好。后来我就把厨房卷收回来，我说我来煮哈。他呢一炒菜没有咸的，他说 sodium is no good 哈，盐巴不好了哈。那你说你这个吃东西没有盐巴你怎么吃嘛，对不对哈？啊，吃清淡一点哈。哎呀，我后来就为了他原因，我就非常非常哲学，我就开始思想人生了哈。你没有听过这个一个笑话吗？你在苏格拉底为什么成哲学家？我告诉你原因好不好？他原因是这样子的啦，因为听说苏格拉底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先生，他的讲学叫做游行讲，一边走一边讲的那种人，你跟他闲谈，他的智慧就升华，而且智慧升华是怎么升华的呢？你的酒肉越好，他越有智慧。所以他的徒弟柏拉图呢，都特别给他吃好的东西，一边吃美酒下肚，智慧就马上出来啊！所以他没有写书的，他跟孔子一样，论而不述哈，述而不作。所以人家背后写他的东西叫苏格拉底语录，跟我一样哈，我从来没有写过书的哈，所以人家就给他写的，所以苏格拉底语录是这样产生的。可是每次呢，他因为常常。什么时候会把他课讲完呢？当他吃饱饭足的时候呢，酒醉也差不多了，他就溘然而止，就睡着了。那这样当然东西没有带回家去，对不对？那你看太太没有带回家去，东西没有带，再好的太太也不能忍受。所以有一次他正在讲学的时候，太太来了，他在讲，他就给他敲锣那个空的那个锅子，哐当当当当就敲给他听啊。他说家里都没有东西吃的，你还讲什么学？他呢回头看看他的太太，笑一笑，太太被他气得不知道怎么样。哎呀，这个时候你还笑得出来？哎，一句话也不敢，就看着太太扭身就走了哈，扭身就走了。他就看到太太走了，回头又开始吃喝讲学哈。突然之间，一个倾盆大水从他头上淋下来，怎么回事情？他太太气得不得了，回家看到的水呢，一起又出来了哈。他正在讲学，也不跟他讲话了，不敲了就淋下去了。 学生不敢抓他太太，学生里面很多是大官的，不敢抓他太太，因为他是师母啊。他惊吓自己一扭一回头呢，看他太太扭着腰就走了，学生很尴尬呢，他湿淋淋的全身淋着衣服，悠悠的说出一句话出来，他说：“雷声之后必有大雨，是自然之常情也。”你听到了没有？啊，他说：“你要是娶到一个好妻子呢，你就很幸福；你要是你的妻子不好，你就成为哲学家。”所以你听到一个人讲道，他很有哲学味道，你就知道了哈。哎，我讲到没有哲学味道，很有神话语哦。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人生哈，你对一生你的考量，你的一生到底是不是等于你的身体的这个身？你到底在追求怎样的一个事情啊？我们都在追求发达，但是到你的中年以后，你对的一生应该有一点点的参悟，到底你活着为什么？这就是你所追求的目标的全部吗？这就是你追求目标的全部，你要的东西吗？你真的满足？你有了一切你满足吗？你这身体有了，吃的穿的什么都有了，你满足吗？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啊，圣经讲的，这是你看刚那段圣经哈，你看康福讲的这个吗？你看这段圣经，他说呢，人最后他的满足点在哪里呢？他满足点就是把他的有了儿女心满意足，而且把所有的留给他的孩子哈啊！我告诉你，我的孩子长什么样子？这是我的孩子，一人给你两张照片，一每次就看一张哈。我给你介绍一下不好？这是我老大，这个是他刚刚去年订婚的，今年要结婚的媳妇儿，这是他的照片。这老二，你看多酷哦！你看这个哲学家啊，这酷啊，酷的不得了啊！这典型的愤青，我在看他。这个是我可爱的小女儿，你看我看到她就高兴哈。她很 sporty 的，她在学校出名是呢，她上课的时候呢是溜滑板上课的，因为下了车呢，她车子开到了。那个校车太来不及了，他溜着滑板背着书包，这次还比较野一点，他穿着长裙的背着书包，哇，所以全校很多人他就是 skateboard girl 哈，很出名了哈，就是我还，那你怎样，你觉得这就是你的所有的满足点吗？你必须要去思想。我已经给你们看了哈，已经看了哈，虽然是鹌鹑的两个孩三个孩子哈，但是我觉得很漂亮的哈， doesn't matter what you think, it's not important to me 哈啊。但是你发现你这样的人生，假如你是人生就是你的一生的话，你会发现有几件事情的。其实人呢，你假如你活够久，你够诚实，你会发现其实人是有三个有限的事情压着。第一个，你会发现呢，你人有几个必然，你是有限的，你同意吧？你是非常有限的，不管你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呢，我们知识非常有限。我虽然是个博士，但是我的博士跟人家博士不太一样，我的博士是厚薄的薄，对吧？我就是那种博士哈啊，你我们想，我们很多人当过教授哈，我想我们当中教授也有几个嘛哈，像郑教授都在哈啊，我们给教授露个底好不好？我们教授哈最难说的一句话是 I don't know。教授怎么可以说 I don't know？ 教授 I don't know， 这大家 don't know 了。可是学生问的问题是尖锐到个地步，是什么东西都问的，他不懂就认为你应该要知道的。所以我们怎么应付他？我教你，我现在不做的事可以讲一讲，没有关系哈。他就来问了哈，哎 ，Doctor Liu，Doctor Liu，Yeah，Yeah，Yeah，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Oh, okay, what's that? Why this? 听了半天，我怎么知道，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怎么答哦、oh, ，That's very interesting， 有没有哈？啊 ，interesting 就是你不知道的意思了哈，啊哈。然后怎么脱逃？我告诉你哈 ，I'll get back to you soon， OK？ I'm busy right now 哈，哈哈就啊 ，What you say？ 哦、oh, ，这题目问了一次，你也记清楚了啊 ？OK， I'll get back to you， OK？ 啊，那个孩子哦、，Sure， 这他敢不 sure 才奇怪的哈，他马上就走了，对不对？你马上电话捞起来，哎，老郑啊，哎，有简单问题问一下好不好？ 他就开始答了。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是那个专家嘛，对不对？他听，哦，这其实这样子，对，有点 confused， 不难啊，这样这样这样讲完啊 ，That's what I thought 啊。然后就怎么办呢？然后就这东西答案有了，对不对？出去悠哉悠哉看到学生，哦，这样这样这样，哦 ，I was busy， I'm sorry， sorry， 哦 ，what's your question again？Yeah, it's not, it's simple like this 啊，面子也有了，credit也有了，都是你的。可是你懂不懂？也不懂啊。可是你能说 I don't know 吗 ？Cannot。哎，很痛苦啊！你怎么是跟人家承认你是有限，你还当教授呢？可是我们真的是很有限嘛，对不对？我们是那个讲义已经吵了几十年了，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就是那个。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日子嘛，对不对？啊，但是我们有限，我们不但有限，我们其实，我们就算你有了财富了以后，其实你也很有限，对不对？你赚的钱你还是有限的嘛，你钱你是留不住的嘛。啊，我给你看一个哈，用点中国诗词好不好？前几天都要讲西洋的，讲中国哈。你这个刘禹锡的《乌衣巷口》是不是讲的这样一个话？他说：“朱雀桥边野草花。”他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讲什么事情？这告诉你说，王导谢安的这样的一些宰相之家啊，有权势的家族，曾经显赫一时，在显赫的时候，他显出他谦卑来，所以他们全家的家仆呢，都穿黑衣服，所以人家称那个巷子叫做黑衣巷。那时候是非常显赫，穿到黑衣服，就说哦，王导谢安的家里，哦，这不得了的家族啊，大家对他很恭敬了。可是他说，就是堂前燕，那时候他们的堂前燕子不搬家的嘛，现在已经变成怎么样，寻常百姓家了。整个人世的起伏，你看中国近代的发展，有多少曾经显赫一时的，突然这些阶下囚也好，骗平民也好，你没有东西守得住的。你怎么可能守得住呢？朱雀桥边已经长野草花了，没有人修整了。乌衣巷口夕阳已经斜了。你留得住你的财富、你的权势吗？你留不住的。你可以拼老命，你想要留，最后你也只有撒手而归。你没有东西可以留下来的。人是非常的有限，人不但是财务有限，人的感情有限，你们同意吧？因为我们也是大学城，我们是 Princeton 大学，也算是很有名的学校哈，听说是第一名了哈，这样子哈。那么这些学生很优秀，有没有他们烦恼？有，我是牧师，来找我谈话的也有人，尤其女孩子来的时候，起先。你问他说 ，Are you okay? Yeah, fine. 我说 ，Not very convincing. 也不是说全都没有问题了。我说那就一点点问题了。Yeah, 有一点，要不要一点点分享一下？好吗？那个人已经走了。我说哪个人呢、啊？他越讲就越气，人家开个头，他以后都是讲的哈。讲到最后，他就说他骗我，他什么海枯石烂什么。我都不会讲那些话哈，已经好久没讲了哈，因为我这样子骗人，我已经不再讲了啊。这是保证又保证，现在这他根本骗人了。我就坦白跟他讲，我说哈，事实上他没有骗你，他讲那句话的时候是完全诚心实意的。啊，牧师，你听他讲话，我说我不是听他讲话，我说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哈，我就想给他听。我说，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就我的 Albert 就小的时候，那么我们出去讲道时候带孩子出去讲道，那么讲完道回来开车，有时候到玛丽兰讲道回来就已经开三个多小时，路上他就饿了，肚子就饿了。中午他叫他吃他不吃，开到路上他说饿了，饿的时候就说啊 ，Daddy， 你看 McDonald， 就是我们从这个玛丽兰一直走到 New Jersey 啊，我到 New Jersey 的时候啊。你们就是油比较便宜嘛，我都到纽约去吃比较好哈。所以我说啊，到纽约去给你吃哦，他就等到纽约去，终于到纽约，大概饿昏了，不太知道，就找麦当劳，就麦当劳旁边有加油站，就加了油就吃麦当劳。他到了去的时候呢， 他到前面去了，我就带他去了，他就开始讲了。I want the number two and number four. And 我说那个小肚子能吃多少东西啊？他说 ，Daddy, trust me, I can eat it the whole store. 哈，okay. 我平常我很相信孩子的。Whatever they say they do it, I then I believe it. Okay. 我说你在吃，那我就不敢叫了嘛。他已经叫了三四个，我怎么叫呢？而且都是那个 一套餐呢、啊，汽水就四瓶，你怎么喝呢？然后就坐那里，我就没有叫，就看着他吃呢。他果然很快的就把第一餐给吃完了，吃了。我说 ，Oh, you're hungry? Yeah, yeah. 第二个就慢下来了，对不对哈？就差不多没吃完了哈，勉强吃了。第三个他就说 ，Albert, got two more to go 哈。看看我 ，Yeah, yeah, I know.再吃，我就在等他哈，在等，那个 hamburger 还没有吃三分之一的，得点 four。我说 No, you just say you can make it。他说 I cannot。我就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请问他说他可以吃完是有没有说谎？啊？那为什么他现在吃不完？因为肚子有限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人是非常有限的，你发心愿做什么，其实你没有办法。人是非常非常，怎么讲呢？是你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所以你对那样有限的一生，你以为你能够打穿天下，你能够也出人头地，可是等到你最后的时候，你留下的是给你什么呢？我给你再看一首诗好了，好不好？这虞美人哈，这个蒋捷哈，蒋捷写的这首诗，我觉得他写的很好，因为他。歌楼上，客舟中，身如下，上中下，讲他的少年，讲他壮年，讲他老年，是一个好词。他讲的这样子，他少年踢云，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到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身如下，病已心心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接见点滴到天明。哎呀，他在讲他的一生做个回顾。那时候他已经老了，他也是当官的。他说我少年的时候听下雨呢，在歌楼上听雨。少年不是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但是我壮年的时候在那听雨呢，客舟中，到处奔波，一天到现在应该是747啊哈。飞机上飞来飞去，他说呢，我的心情呢是江阔云低，是什么意思呢？江很阔，我不知道往哪里走；云很低，我的心情呢，在整天的征战的里面，我非常的深沉，我非常没有快乐。但是我的人生现在像什么呢？断雁叫西风，这句话讲的是什么东西呢？讲到他的孤单。断雁叫西风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这个雁南飞的时候，不是呈人字形往南飞吗？就一只比较弱的雁，不是落单了吗？大家都飞走了，就他一个人在鸣叫，看不到他的同伴。现在西风正在吹，不久怎么样？北风就来了，冬天就到了。他说我非常的孤单呐、啊，好像一只孤雁就在那鸣叫一样。他讲到，你看我们。孤单不孤单？其实我们蛮孤单的嘛，对不对？多少时候我们是 sleep with enemy， 有没有？你们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哈。你知道哈，跟太太讲话要很小心的哦。你有没有发现，电影在演跟那个被警察抓的时候，他会跟你讲一句话 ：You have right to keep silent， 有没有？然后 whatever you say going to use against you， 有没有？哎，有时候我觉得跟太太讲话是这样子，她记性好得不得了啊！you better keep silent， whatever you say you going to use against you。啊，所以以后到这个地步呢，你什么话也不敢讲了，对不对？哎呀，你就发现你很孤单的，很孤单的。以后有机会再讲那个题目好了，好不好？他说：“而今听雨呢，身如下，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在教堂里面听牧师讲道，对不对？而今听雨身如下嘛，就庙里面嘛，哈。他说这个时候呢，病已心心也，我两病都怎么样？ 都已经白了，我回顾我的一生呢，悲欢离合总无情啊。他外面正在下着雨，我现在流着泪，我不让我准备给他擦干了，让他点滴到天明吧。你们明白这个背后那个悲情吗？这是他这一生的写照。可是你要记得，我再跟你讲一次话，这个人是当官的，他对一生的做一个写照。因为他发现人生其实是有限的，人不管你的权势如何，你永远是孤单的，因为你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你曾经有年少的快乐，但是你有壮年时候的奔波与孤寂，到老年的悲戚。他讲的这样的一个一生。那我那时候我年轻的时候读这首词的时候，我就有个感叹，我说日子不一定要这样过。假如你找到个人生的方向，你知道你的一生不是这个身体的神，人生是有限的，但是它有无限的永恒跟壮景在里面。所以人生的必然里面，它除了说讲到有限之外呢，人生的必然里面还有一个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没有一个人真正是没有罪的。我们说没有罪，是因为你跟那些基督徒去比一比，你觉得你也不比基督徒差的那种感觉在里面而已。但是假如我们扪心自问，没有一个完全人，连一个也没有。孔老夫子比较诚实，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说没有人没有错过错的，没有人没有过错的。他说我也有过错。你要是发现一个人越诚实，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对自己的罪性他越有肯定。我们在历史上大概有三本最有名的忏悔录，你们知道有三本，一个我们比较知道的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嘛，对不对？比较薄，我们比较好念，我们也都念过了。到了第十八世纪的时候，我们有卢梭的忏悔录，对不对？卢梭的忏悔录就比较麻烦，十二大次，我没有看完啊，这个很厚的啊。但是有一个我们可以看得完的，那个就是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托尔斯泰这个人呢，他是咬着金汤匙出世的人，他的祖先留给他6000亩的田，一二亩大概等于2.87公顷，6000你去算看，给他300匹骏马。但是他却在他忏悔录里面，他说事实上他的一生呢，他是苏俄的文坛的桂冠，但是他说其实我通奸，我杀人，我欺负那些为我打工的农民。所以他我们知道最后他是在火车站里面把东西捐给穷人，然后自己就也死了，对不对？也孤苦死掉了。但他第四卷里面曾经对他一生呢做了一个很好的描述。他说我的一生有点像什么呢？他说我有点像一个在外面旅行的一个旅客，一个 traveler， 在外面旅行的一个旅客。我在走的当中有个野兽来追我，说的是老虎吧，追我，我就赶快跑。当我跑的时候，野兽追到我的时候，还好有一个枯井，枯干的井，我就赶快跳下去。那因为那个枯井，跳下去的时候还好，枯井旁边有个榆树，有个树呢从枯井旁边伸下来，我就抓住那个树，我就吊在那里，几乎可以闻到那个野兽的气息，可是它够不到我，我暂时是偏安的，没有问题了。那我在想我要往哪里去呢？我往下看呢，就看见你底下一个火龙啊 ，Fire Dragon 在等着我，等我累了掉下来就把我吞吃了。但是呢，我那时候说还好，我抓着。我所庆幸的是什么呢？在那上面有个蜂巢，蜂巢流出两滴蜜，填了我的嘴唇，那我感觉非常的欣慰。这两个，一个讲到事业，一个讲到家庭。但是我在定睛一看呢，我心都凉了。为什么？我发现两只老鼠，一只白的，一只黑的，正在咬那个树根。他说那就是我所面对的命运。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 什么叫做白的，什么叫黑的老鼠呢？就是白昼黑夜不断的旋转，有一天呢我一定要死的，但是我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因为在他的忏悔录里面他一直没有明确讲他是基督徒，只有到第十六章的时候讲他在吊床上面的时候，往后看是无限的深渊，往上看是无穷青绿的蓝天的时候，他心里得了安慰，所以我们就推测他是个基督徒。不过他这里面他告诉我们的一个事情，他说其实你表面看我是一个成功的人，我在社会有地位，我是整个文坛的桂冠，但是我是个龌龊的人，我是个有罪的人。不但是有罪，我害怕死亡随时会临到我身上，因为这是我的极限，我没有办法逃避。那有些人就很潇洒了，说了这么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也知道人一定会死，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既然来了，就不打算活着回去哈。你能够活着回去吗？这问题就是问这个问题，你能活着回去吗？其实基督徒答案是，是的，你可以活着回去。可是人不知道，人死就是人的极限，所以人就在这个死亡当中开始做个选择。有一次有一群同学会，这些人呢都已经五十几岁的同学会，现在我现在去，我们大家很多的同学是五十几岁了。然后突然间就想着一个，因为同学里面也有一些人已经过世了嘛，后来大家选择说，假如你有选择的话，你是准备怎么死，你才会觉得是人生是有意义的。后来这个几十个同学里面得冠军的是一个女人，她是怎么死她会有意义呢？她说，我希望呢，我在七十岁的时候被为我真忠吃醋的男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你们听不懂啊，七十岁的时候希望呢被为他争风吃醋的男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他说这种死法呢，他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个人是渴求爱情的女人哈，他觉得我到七十岁还能为我争风吃醋哈，人生活得就值了。但我不知道你觉得你的死法是怎样，你会值的？我是不清楚了啊，我是不清楚。但是圣经给我们另外一个讲法，他说事实上呢，人的一生不是等于一生。不是只有这个身体的这个身而已，人的一生呢是远超过你的身体。所以圣经讲说什么样，主啊，你救我脱离世人，救我脱离那只在今生有指望的世人，他们是你把财富充满他的肚腹，他也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但至于我呢，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来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然后上帝啊，我就会心满意足。他讲了另外一个人生，他的人生是在你的身体之外的一个想法。意中见上帝的面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解法很简单，听起来很属灵，但解法很简单。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来园中找他，他们做什么？他们躲起来，有没有？他不敢见上帝的面。意中见神的面是什么意思呢？我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上帝你随时来，我敢面对你。上帝，因为我不活在罪中，这说他说我可以心满意足。第二个是讲他的永恒，另外一个人生是，他把死了以后，把他的财产留给他婴孩，他就心满意足，孩子是他生命的延续。可这地方不是讲说，上帝我在面前是永生的。所以等我睡了以后，我把死亡关在门后了以后，我把眼睛睁开来的时候，我看见你的形象，上帝啊，我就心满意足。他讲到永生了，也就是说他的人，他的一生的这个身不是身体的身，是远超过身体的身。按照圣经讲法，是把那个帐篷脱去了以后，生命吞噬了死亡以后，我们跟上帝在一起的那个永恒，在那个地方再没有眼泪，再没有哭泣的一种身。你真的相信有这样的生命吗？你真的相信吗？我告诉你，我是十岁以后就相信了。你为什么讲十岁呢？因为我十岁的时候我母亲过世，我那时候才十岁，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那母亲过世骨瘦如柴，我家做生意 爸爸妈妈跟哥哥姐姐住着台北，爸爸带着我到台中做生意，我跟他走，我从那里回来的时候看见妈妈骨瘦如柴，我都不知道怎么讲，小时候那个感觉还在。然后我就发现一个奇怪事情发生，我这个基督徒妈妈呢，在她死的以前呢一点都不痛，却一直讲看见天开了。她说你看见了没有啊？当然我是拼命看啊，因为我们家是三层楼，她没有住三层楼，她搬到第一层楼来，我就拼命看天花板，但看见了没有，哦，好多好多的天使，好多好多的，我就在那里拼命看了，我真的是看不到。他就开始讲述那个情形，哇，他好快乐哦，就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最后讲说他们叫我上车了。我阿姨就问他说你要去哪里，他说我参加晚上的宴席，你有没有看那个好漂亮的马车，当然我也看不到嘛。然后他又讲了一顿，然后我阿姨就问他说那你晚上你去宴席几点了，他晚上八点了，晚上八点那好暗啊，你知道那时候没有什么灯嘛，他说怎么会暗呢，你看，哦，就开始讲那有多亮啊，又开始讲了，讲到最后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我还记得，他说我累了，我要睡一下。那阿姨说你讲了一两天了嘛，应该睡了一下。到十二点半的时候，我那个绑小脚的阿姨去摸他的时候，说妈妈去了，面带笑容，你知道我意思吗？没有恐惧，没有什么。那时候这小孩子印象里面，我就想哦，原来死亡是这么可爱的话，那死亡也没什么，原来他有永生。虽然我没有，后来这个事情放在脑中放了几十年，应该讲一二十年，我做了牧师了以后呢，我们教会有另外一个黄弟兄，圣约翰大学的一个化学工程的读出来的一个，那么他得了胰脏癌，他在医院的当中，我就去看他，他听说是牧师来的，他就从床上就跑起来，啊，然后握着我的手，我还记得人家握着我的手，他是已经八十几岁的人，我那时候才四五十岁，我刚做牧师不久，啊，他握着我的手跟我讲说，牧师，我好怕。我说黄波，你怕什么？他说我怕死。我心里想说，谁不死嘛？怎么办呢？就你以为牧师那种不死也不太可能嘛，哈，那我就跟他讲，我为你祷告。你也知道这祷告也很难，你要祷告他不怕死，还是祷告什么不死，我也不太知道啊。所以我就给他祷告啊，不怕死嘛，哈，因为医生说没望了嘛，还是不死怎么办呢，哈，万一不应验，不是神受羞辱嘛，哈，啊，就我就给他祷告哈，哎，对不起，我讲话比较直哈，我把牧师秘密都告诉你们了哈，啊，所以我就跟他祷告了，祷告就让他不怕死，让他的带钻疱疹不痒，然后让他可以吃饭，诸如此类的。以后我就没有再去了哈。啊，到两个礼拜以后，我想应该再去看看他了。我走到了 Princeton 的医院，看到他儿子黄弟兄从那里走上来，他看到牧师来的，哦，牧师来的，很好，很好，很好。我说爸爸怎么样？爸爸怎么样？啊，很好，很好耶。我说真的，起来走啦，那祷告那么厉害哈。啊，他说，哦，他不是，我说是什么意思？他不起来走，他说爸爸现在不能讲话了。我说你那是好什么？爸爸不能讲话。他说你来看，他就拿给我看。黄波看到我来啊，赶快高兴又起来握着我的手，因为已经不能讲话了，已经用手写的了的阶段了。他说你来看，我就看到他拿了一张纸，写了几个字，一个叫做敢死了。他说我敢死了，写了另外一字，阳光天开了。然后写了一个字爱，后来这一张纸呢，在他追思礼拜的时候就挂在上面，让人家来看他父亲怎样从一个怕死到敢死，因为他看见永恒了。所以我说两点成一直线，我就知道说这个不是独一事件，好像还平常的事件。后来又听了几个个案，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原来基督徒有个特点，当他们醒来的时候得见上帝的形象啊，他们就心满意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生命的问题被解决了，因为他们有不同的人生了，因为他们的一生的里面呢，啊，应该我来看跟你们看他一生怎么过的，因为我听到他们有音乐，声音，你要不要再来一次？那这一生我们是这样子过的。
Imagine this rope. Okay, pretend this rope. Just goes on forever. Okay? Just imagination. Pretend it goes around the world a few times. It doesn't. It ends at the rock. But let's just imagine this thing goes on forever. Now, imagine that this rope is a timeline of your existence. You just exist forever. You see this red part? This would represent your time on Earth. You've got a few short years here on Earth, and then you've got all of eternity somewhere else. This is your existence. And what blows me away is some of you, all you think about is this red part. It's all you think about. You're consumed with this. You go, oh man, I can't wait till here. You know, I'm going to work hard. I'm going to save so I can really enjoy this part right here. And you're consumed with that. You're thinking, oh man, am I going to get to travel? Am I going to eat well? Am I going to do this during this part? And I'm like, are you kidding me? What about this? What about this? What about all this stuff? It's crazy to me because the Bible teaches that what I do during this little red part determines how I'm going to exist for millions and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years forever. And so why would I spend this little red part trying to make myself as comfortable as possible, enjoying myself as much as I can? Paul says, look, I'm going to live my life for this mission. I'm going to spend my life, invest my life for this moment when I cross that finish line. See, I'm going to forget about all this stuff I could enjoy. And I'm not going to look around. I'm going to be like a runner just looking at that moment when I face God. Because when I face Him, then I don't get this chance over again. We get one chance at this life on earth. And it can end at any second for any of us. We've got one chance at this, and then comes eternity. And I'm not going to be fooled. I'm not going to spend my life down here. See, people look at some of my decisions and go, oh, you're so stupid because that's going to really affect this. I go, no, you're stupid because that's going to affect all of this. Man, I'm serious. I look at the way people live and I go, wow, that is so crazy. You are so crazy. You're going to do that right now, just to enjoy right now, not even knowing if you have tomorrow, and you think that's smart and that I'm dumb,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Paul goes, I'm not going to look around at all this stuff. And it's tempting. It's tempting to all of us. That's what I'm saying. Down here, it's crazy because everyone lives that way. Everyone lives for the red part. No one's thinking about the millions of years afterwards. It's this crazy deception that we can't get out of our minds. And Paul goes, I'm not doing that. He goes, I keep my eyes on that. I keep my eyes on that finish line. And I'm going to forget what's behind me. I'm not looking around. I'm straining. Because I'm straining forward. I'm like stretching forward for that mark. I'm going to pass this thing. I'm going to live this out. And I'm going to face Him. I'm going to come before the judges and He's going to hand me that trophy. He goes, I'm going to get it. And I haven't gotten there yet. He goes, but you better believe I'm using every muscle, exerting every bit about me. Because I'm going to pass that line well.
我觉得他在讲这个道是很有智慧的，他把人的一生呢，没有放在这短暂的一生的里面，他把这一生呢延长到永恒的里面去，你就发现原来这一生的佛法是要你要去看到永恒的价值，才知道你现在怎么活。孔老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但是基督徒说未知死焉知生。你看见永恒的价值，保罗就说，我就轻看现在自战自清的苦楚，我要过一种生活方式，我在永恒里面要去洁净。为什么我能够看到永恒的里面呢？因为在我里面我已经有了一个永生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会说醒来得见神的面呢？唯一的差别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圣灵的内住，我们有了一个属神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才讲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问的问题很简单，假如你没有那个生命，你看不懂永恒的价值，你只能过一信仰一个人本的信仰，不是个神本的信仰。你的所信仰的上帝耶稣基督只是帮你解决的问题，你的孩子问题、家庭问题、工作的问题，你永远是觉得上帝帮你的忙，你就觉得上帝有意思，上帝不帮你们祷告没用，你就说这没有用，这变成你的信仰的基本。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一个人开始了解永恒了以后呢，他一生的看法开始转变，他发现人是有永恒的，而且永恒的持续是直到永远的。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我们就换取了永恒上帝的荣耀，跟我们在他面前以基督作王这个事实的时候，保罗有了不同的路线。那基督徒为什么会不一样？是因为基督徒里面有一个重生这个内在的人，内在的人在圣经里面出现过三次，那但是中文里面都没有看出来啊。这三次呢，解决了我们刚刚人有限的三个问题啊。那么这是怎么来的呢？是从这幅画来的，它里面是精髓在这幅画。这幅画是一个很出名一幅画，是米开朗基罗画的一幅画。你知道有一我们。知道一幅的好画不是画的像不像，对不对？你要像不像照相就好了嘛，还画什么画呢？也就是一个画跟好跟不好 是看你的画中有没有画，对不对？后面那个画是话语的画了，也就是说 A picture worthy a thousand words， 你画讲不完的一幅画就讲出来了。这里面讲出什么东西呢？这幅画讲出了一个神学的观念在里面。这个白胡须的这个哈是上帝，白发白须上帝。你说那后面这个呢？这后面其实像个大脑，是上帝永恒的计划啊！你想想看，像不像大脑 ？Brain， 永恒的计划。那么这个人呢？这是亚当，人类的代表。上帝把手伸直了，直到什么地步呢？直到他的手勾在天使的怎么样脖子上面，再不勾就掉下来了。他意思就是上帝尽他所有的，而且不但是这样子，你注意看这些天使拉着上帝有没有？不拉就掉下来了。你再看底下这个拖着有没有？你们没有看出来？拖着就不拖也跳下来了。也就是说，上帝已经做完他所有的事工了，却把决定权交给人来做决定。你懂我意思吗？你看这个一静悠悠，这人类代表亚当呢？他静悠悠的坐在这里，你不要老是看他，看他没穿衣服哈，这个不重要的哈，那个不重要。他你看，主要看这个重点是这个指尖，你们看到没有？他把手都伸直了，勾在身上，拉着这个推着这个撑着，哇，什么都做了。可是这个人类呢，手弯在这里，不精心的还在决定他不要触摸这个手。只要他把手轻轻一摸，创造者。永恒者与被造者之间就沟通了，人就开始圆满人生。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这就是这幅画背后的，至少从我的解读里面是这个意思，而且我觉得我讲的蛮对的。我觉得我讲的蛮对的哈，因为我这幅画我也看了好多年了，每次看都不一样啊。这是最近的版本哈，这幅画米开朗基罗在表达一个神学的观念，在上帝永恒的计划当中，上帝已经伸出他的手，他的神的儿子也差派他独生爱子来到地上，为人的罪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却把决定权交在人的手中。你的生活为什么不改变？因为你不触摸上帝的神。你要上帝的能力，你要上帝的帮助，可是你不想跟神建立在一起，因为你不想做老二。因为你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神，你是人，你是常常听他的，你想到这个你就不喜欢，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写一本书叫《上帝的死》，有没有？尼采不写了吗？《上帝之死》。在我有一次年轻时候讲到口齿不清晰，我说上帝死，你才死了，你有没有？原因我都骂他，我说不是，我说是尼采死了的哈，不是你才死了哈，我是为上帝辩论，我说尼采死了，上帝还没死，没死，你说上帝那上帝没死吗？我说上帝死是死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不是上帝真的死了。但因为你不去触摸这个，所以那个内在的人没有在里面生根，去重新把你重生了。所以你一生的当中，你只能看见是财富，你只能看见是儿女，你打拼的对象就是你认为你可以掌握的。可是你掌握所有的一切了以后，你却还是不快乐， 你夫妻还是离婚，你还是争吵，你还是没有安全感，为什么？你已经有这么多人称谢的东西，你为什么这么贫穷？所以才有一本书出来，穷到只剩下钱。你看多少人穷到只剩下钱而已，那真穷啊。但是人可以不要这样过的，因为人一生的里面，你当你生命被上帝转变的时候，你把你的手触摸上帝的时候，你的一生开始转变。当上帝把决定权交在你手中，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已经走上十字架道路，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圣灵已经降下。当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把上帝之间这条线已经打通住，你走上去。但是我继续告诉你，走上去的时候你必须注意几件事情。我举个例子来讲，我讲完我就下来，因为我时间到了，不是到这个到结束了，而是说到时间到了。比如说我口渴，对不对？好，我口渴，我就要拿水喝，对不对？水是干净的，没有问题，但我杯子是脏的。我拿了水，有容器，我口渴，我就把水拿来倒在杯子里面，我就喝了，我暂时可以口渴，可是半个小时以后我就拉肚子。你们明白我意思吗？结果我反而脱水，有没有？你不懂，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意思。所以这里面你不能说有杯子你说我接受那我就可以了，不是这个样子的。你必须把你的杯子洗干净，你再来接受这个水，你才会怎么样，你才能真正止渴。那杯子干净，你必须先承认你杯子是脏的。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怎么会是干净的人呢？我们是需要救恩嘛，我们不能只想要水，我们必须把它洗干净。这个洗干净只有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罪洗干净。我们相对说，我相信坐在这里的人都不是什么大坏人，对不对？但是你是罪人嘛，你明白我意思吗？罪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圣经用罪的定义讲得很简单，到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说，当我们亏欠上帝荣耀的时候，你已经在罪的定义的里面了。你不用逼迫基督徒，你也不用去打基督徒，也不用骂上帝，你也是罪人。是什么意思呢？讲个故事，我跟你们讲。有一个人，他在美国读书读得很好，那么就想要孝顺父母嘛，就把爸爸从乡下接来。爸爸是什么都不会做的啊，就是只会种田啊，人也黑黑的、粗粗的、矮矮的、小小的，怎么看本身不像。可是他的孩子却是一表人才哈，跟我儿子一样哈，一表人才，工作也做得很好，然后在公司里面做 VP， 那么在家里当然是很大啦。那么他爸爸在家这里就喊说：“我不来了，我要回老家去。”他为什么？你回老家，老家没人照顾你，我们都在美国啦。他爸爸说：“我在这太无聊了，我又瞎又聋又哑。”他爸爸：“那你要怎么办？那我给你装中国中文台嘛，对不对？看电视，对不对？”他说：“我每天看也受不了啊。”他爸：“你打叫什么？”他说：“我想种田。”他爸爸说：“他孩子小，你要种田，那爸那也没有问题，我们的几亩地哈、啊，各一块给你种嘛。”这孩子好不好？就把他那个绿的草坪就割了一块给他带爸爸种田，你看。哇，那爸爸当然很高兴哦，可以种，那他在这里种就种了嘛，对不对？就肥料比种的东西还贵嘛，哈啊，他就很高兴，爸爸高兴了，那儿子也没问题。后来就来了这么一件事情，这儿子在公司做 VP， 做副总裁嘛，那当然家里要招待客人，有一天就有个 pool party， 就是游泳池旁边嘛，所以就一大堆的高官都来了，那天大家来参加 party 了。他爸爸也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真来了这么多车子哈。啊，拿着那个铲子在外面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哈、啊！我之前看到很也很有意思，回来就问那个儿子一件事情，哎 ，Who is that old guy? He's so funny 哈、啊！啊，这个父亲，这个那老人家是很有意思的。他儿子不敢讲他是他爸爸。你这个父这么体面，这么漂亮太太，这么漂亮房子，爸爸怎么是整个裤脚拿一个铲子在那里欢迎欢迎的呢？他反正爸爸听不懂英文，他就讲这么一句话。Oh, he's my gardener. 是什么意思呢？啊，那是我的园丁呐、啊，对爸爸也没有伤害，爸爸听不懂没伤害，对不对？ 别人听懂，哦 ，OK， 这么有钱，有个园丁也应该的嘛。那我就问你简单的问题，请问他孝顺不孝顺？啊，不孝顺，为什么？他有打他爸爸吗？他没有，他还把后面的草地各一块给他做田呢、啊。哎，这肥料还比东西贵了。你敢说不孝顺？还每个月还给他钱呢，虽然他不知道怎么花，对不对？那为什么不孝顺呢？因为他不敢承认什么啊？他爸爸是他爸爸，他不孝子的名字已经定了，没有什么行为。当人在上帝面前不把神当神的时候，你的罪已经定了，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生命没有被神改变。可神却，我们是罪人的时候，神却为我们罪已经死在十字架上预备的救恩。我们一回头，我们向神承认罪人，耶稣基督所受的死跟我们发生关系，洗净了我们的罪，圣灵马上进入你，开始有两种一个永生的生命，你的眼光开始从今生马上被提升到看见永恒的价值，你的活法开始不一样，你开始有第二个人生，乃是永恒的人生。可是决定权就在你身上，你要不要？这是我来跟你讲的。我们祷告，我还是要带你们做一个认罪祷告。假如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跟我一起祷告。我知道我讲的没有全部讲完，非常有限，但我把重要告诉你了。我们不是圣人，我们是罪人，我们跟神之间有个拦阻，使得我们这个人不能永恒的生命，那就是我们的罪。除非我们愿意洗干净，除非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除非我们愿让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改变我们生命，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个信仰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有两个人生，你愿意选择哪一个？你若愿意选择那个永恒的生命，你必须把罪除尽。耶稣基督已经除尽了，你愿意除尽，愿意得到永恒生命的，跟我一起祷告。现在主耶稣，我谢谢你，因为你创造我是有永恒生命的，但是我失去了，因为我犯了罪，我得罪了你，我不认识你这位真神。主，我现在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不是一个圣人，我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的救主，求你改变我的一生，我愿意一生来跟随你。我这样诚实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你们。